我们下面这个环节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查建英，他是你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80年代来美国留学，此后呢40年你就往返中美之间，以作者和记者的身份和观察和记录中国社会的变迁，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观众和听众会看过以前查建英在锵锵三人行。是吧？那这个这是一个那个 talk show 上面有很多的节目，还有不少听众肯定是读过他的书，就比如说《弄潮儿》《中国波普》，还有《80年代访谈录》，以及呢，他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系列人物特写，都是非常经典的。最近呢，查建英在亚洲协会下面的 China File。发表了一篇英文的长文，是火车、铁路、旅行、流亡和生存的中国家族史。这篇文章呢，就是描写了这个国家暴力和他的这个家族命运交织的故事。那我们可能先从你的这篇长文来说起，就火车，你的外祖父是1919年去。从中国去了法国，然后1929年呢，从法国登上了火车，踏上了回中国的这个旅途。然后呢，你认为你在文章里面说，你说从那一刻起，他和他的家族的命运就从那一刻起就被注定了。就你能先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用火车这么一个意象来写你的家族史？你自己和火车的渊源是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这个火车呢，是我并没有预先把它设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它是其实是一个从细节开始的这么一个家族史嘛。我当然脑子里先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连缀，就是从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扒火车啊，因为这个火车是就是从我的小学门口路过的。然后
是北京是吧？
北京，我在北京，然后上了一个叫永红二小，就那时候那个文革已经开始了，学校的名字改成永红，然后大量的我们都是就近入学，所以像我这样的就是我家那时候是算在社科院吧，这样所谓知识分子的孩子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工人的孩子，有木材厂，有最多的是车辆段，就是铁路，铁路上，因为那一带有很多，就是有车辆段，有什么木材厂。这个火车是一个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会过，是吧？就是我们那时候觉得很无聊，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呢，因为就是文革开始我就没能入学，就是我上学时已经8岁，个子又特别高。头发也比较短，然后就特别喜欢扒火车，扒的也挺好的，所以基本上
我都不敢想象怎么扒火车，想着都害怕。
火车它在过的时候已经减速了，但是还是走得很快，所以大部分的孩子是在那儿看，就行注目礼，然后有一些孩子追着喊，只有很少的一些孩子是会扒，就是你要趁着跳上去。
抓住那个把手
、跟上去，你就可以跟着火车跑了。
铁道游击队的那个镜头，
是那个。你想想，那时候我就8岁，然后就是基本上扒的全是男生，但是我居然就扒的很好，所以就后来就是有一段校园里就有一个顺口溜，就是这帮男孩子一见着我就开始远远就喊啊，蹲班生查建英扒火车第一名。就这个顺口溜跟了我好久，然后让我就是其实他是想要调侃我嘛，就个子那么高肯定是蹲班的，可是呢又扒火车第一名，所以我就觉得又骄傲又他其实想打击我，但是又我觉得很受恭维。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后来我就是第一次去东北，也是第一次坐火车去，第一次见到我外公。这个我外公是我这个整个这个火车系列，就是 Trains 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就是我才从这儿开始在回想，就是他当年去法国然后又回来，实际上是被骗回来的，我们下边可以说，就是从法国他就是回到家乡，然后之后一系列的悲剧的人生吧，应该说是啊，所以这个意象其实不是预设的，但是实际上火车又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意象，它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就是中国在晚清以后，尤其是甲午以后，对吧？像 就是张之洞他们这些要修铁路，一直到孙中山。后来孙中山就是不当大总统了，以后就当铁路总监。当然那个款项就是批的，他根本一寸铁路也没建，就是公费旅游带了一群哥们去视察。然后但是他在建国方略里面也是铁路是非常重要，他当年就是许诺就要好像是要建10万英里什么，到最终可能到现在中国可能才也就达到了那个水平啊。但是铁路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象征，在西方也是，就是当年有铁路，而且你想这种象征性，它在就是又一个，你就想象一个铁路，一个火车开过来，它和电影的发明是同期的，所以第一次电影黑白电影在拍铁路进来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好像是一个法国的卢米埃还是什么，那个铁路出现的时候，那个现场的观众都吓得全都逃出去了，从旁边说这么一个东西，钢铁巨兽开过来，就是在它代表速度，代表你想它那个形状又是一个长的圆柱形的，喷着白气啊，所以这种就是代表一种男士的勇气、勇往，而且钢铁，你要去，一直到后来你们大家可能看那个Hitchcock movie， 你都知道铁路的象征，只要它一个镜头一转，一向铁路从一个白雪的长飞。一下出来你就知道男主角得手了是吧，就是他
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这个 Q 哎。
对，他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同时又是一个 metaphor。 所以就是中国这种落后，因为中国你知道在传统的意义上一直就被西方人，刚才说了很多种族的问题，就是等于是一个就是是一个落后的，就是一个女性气质的，对吧，被一个雄性的前进的钢铁的文化、外侵的文化进入，对吧，插入，然后所以这个中国要怎么办呢，修铁路，就是所以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metaphor， 一个意象。
对对对，你在这个文章里面呢写了四代人的家族史，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外祖父吗，就是因为他的人生选择和他的事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家族里面那么多人四代人的命运。
对，其实我的这个外祖父，我们家是湖北人嘛，他就是在湖北就是大冶出生的，他是一个我们家族里面其实是最沉默寡言的。我其实从小长大就是跟他没有过一次就是真正的谈话，就是长期谈话，非常沉默寡言。跟我父亲这种就是我父亲是江苏人，在北京什么长，就是那种不做家务事儿，然后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你知道，就是完全不一样啊。虽然我这另外说，我父亲也是个地下党，但是就是说我这个外公是一个工程师，很会动手。我第一次坐火车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文革后了，就是已经是70年了嘛，那他那时候已经经过反右，已经在家里面，所以我经常看他像石雕一样坐在屋子里一句话不说，但是他做饭做得很好，做那个馒头我们就是觉得怎么这么香。
你说一下这个馒头。对，你说
我从那个馒头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根本家里是南方人，不爱吃这个馒头，就是他做的又大又宣又软，还好像有那种黄油味，又还有点甜，我们就非常爱吃。但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因为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留法10年。然后后来我回到北京，终于有一天就我看到我外公在我们家短住的时候，他桌上看的书，我好奇，因为他从来不跟我说话。他出去散步的时候，我进去一看，发现他在看毛的中法文对照的毛选，就是毛的那时候什么就是反帝的，但是他其实是在偷偷的看法文。然后我问了我妈妈，我才知道他留法10年，当年，而且从17岁到27岁之间，他已经拿了学位，当了工程师，学了怎么修铁路，什么军工，然后在法国的很有名的电器厂里面当工程师，娶了法国太太，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候家里面说给他定了亲，他怎么就是不回来，就把他骗过来了，说妈妈死了，就知道这一招灵。果然他就接到电报就回来了，这个就是坐着火车回来的。所以这一幕就是我才知道就是他跟火车的渊源。当然到后来他回来以后，我就说这个故事很长了，一直到最后第二个大的跟火车相关的就是他后来在中国，就是我的外婆嘛，就是回来以后他等于就是家里已经给他就是准备好了婚姻，他只好再婚了，就是这次后来生了6个孩子 啊，然后那个法国太太和女儿就被抛弃了，我们后来都不知道，就完全不知道。然后后来到最后他又修铁路，在东北的就被调到东北，从武汉这么热的地方到最冷的就是弗拉尔基齐齐哈尔建大型的工厂，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完全军工化的。这个我这个小脚外婆是一个基本上不太识字的，就完全没有任何，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在那儿。后来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也有点抑郁吧。当时根本中国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抑郁不知道的，不懂你知道。然后有一天就发现，他就卧轨自杀了。这又是跟铁路相关的，这个我们也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连我妈妈他们都当时都不知道，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啊。只有就所以这家族里有很多的秘密，都是我后来逐渐听到碎片，或者听到什么，比如说我妈妈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说你外公就是说我他是爱国，为了工业救国他回来的，不知道是被骗回来的，你知道就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是有很多很多细碎的片，到今天也不能拼出全局来啊。我可能回答太长了。
没有没有，非常好。就是但是你好像忘了说，就是他做的这个你外公做的馒头为什么那么好吃
啊？对。我知道我跟袁立都是吃货，所以这细节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馒头，后来我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 fusion， 就是它在法国期间，实际上它是很多法国习惯养成了吃，就是很会 baking， 就是很会烘焙烤面包，做这个 croissant， 然后喝洋酒，然后拍照，他有很多法国的习惯回来以后留下了在家里面。他做的，他其实他小时候是我的姨，他的孩子都是吃烤面包长大的，就是他的包括卡桑什么的。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在东北什么都没有，就是他就是把馒头和做面当烤面包一样的在做馒头，就是东北他、
就是、什么
对东北因为什么他什么都缺，没有青菜没有什么，但是他有 butter， 就靠近俄罗斯了嘛，已经有 butter， 有面粉，有黄油，所以他就把这个加在一起就烤出来的那个，我就是觉得哇
肯定好吃啊。
后来才知道其实我们是在吃一种 fusion， 就是面包馒头。
对你这个这篇长文里面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人物，是你母亲最小的妹妹，就是你的叫东升阿姨还是叫什么？
对，不是，她不是最小的，
最小不是最小的，
就是她是就是我妈妈是最老大，等于他们有六个孩子嘛，有两个男孩子，有四个女孩子。这个东升姨是老二，就是女孩子里第二大的，最小的那个是后来发疯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文革期间呢，就是东升阿姨她因为和你的外祖父母一起住是吧？她目睹了父亲就是你的外祖父被侮辱，然后母亲卧轨自杀，然后呢，但是就是现在呢，他对于历史和政治的看法其实和很多中国人都是很像的。就比如说2019年香港这个反送中示威的时候，他会说这个邓小平镇压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决定是对的。这几年呢，因为你写这个家族回忆录，说你要想了解家族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对今天的人来说没什么意义，幸好结束了，现在都过去了。就是东升阿姨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你和他的感情也非常好。我就想说，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理解和消化的？
他就是具体说这个。他和他的就是我的姨和姨父吧，都是工程师，都是这个大国营厂的，而且都是这样，家族里面其实都是那个一直受迫害啊什么的下来的父母那一代至少。然后兄弟姐妹里面有两个发疯，你想就是都是跟政治相关系，而且但是他居然就是在应该是就是香港抗议那一年嘛，就是2019年，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专门在电话上跟我长途的说，我对他一贯的观点，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好像还在 君君，就是叫什么
君君臣臣，
就是在好像劝诱我，就是说你好像就是出离国、离开太久了，没你不了解中国，我们在这儿的人就是这样想的啊，就是现在生活很好，都很改善了，哎，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但是具体到就是说，他认为邓小平六四的时候坦克开出来镇压是对的。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就是在2019年，他说我们都看了电视，他看的电视当然不是香港的电视，不是粤语的，他是看的大陆媒体对香港的报，他就看到都是那些混乱暴徒什么的，把什么泼国徽，然后把地铁站也封了，其实就封了可能两天，有没没没不能正常的生活了，他就认为他说乱了，动乱了香港，所以他说。我和你姨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还说我们都是工程师。实际上我他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他是技工啊，但是一路提拔到后来，就退休之前已经都是工程师了嘛。可是我们这些就是人都当年可能八九的时候都是同情学生的，可是现在回头一看，老邓是对的。如果他当时没有做这个正确的决定啊、没有镇压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今天的就会是香港，我们就没有这么快这么好的发展，今天的生活就繁荣就没有了。他在跟我说
其实是很普遍的，
对，非常普遍，因为香港在就是在整个在那个抗疫的时候，我的三个就是几个高中的好友，北京就是我说那个永红二小之后我又上了中学嘛，也是很多工人子弟，就是他们跟我非常铁，我们都是那种小孩，就是铁极了，感情非常好，但是逐渐的就是生活轨道越差，他们后来也都下岗了，就是也没有上过大学，然后在谈的时候除了怀旧，就基本上对当下的中国看法会有很大的分歧，然后他们对习连任，比如说我就记得，就是他们就是我去我们一起包饺子，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觉得我晚到了一会儿，就是他们在窃窃私语，我就敏感的第六神经觉得他们在说可能一会儿啊，这个四妹子，我们四个人是拜把子的，我是年龄最小的，我是四妹子，就是四妹子来了，咱们这个问题不要谈，就可能是这意思，但是还是忍不住露出来了。包饺子当中还说，其实老习连任还是好的，要不然这反腐进行不下去，都是这样。然后我们一块儿看的时候，在我家我要看那个凤凰卫视，就想让他们亲眼看一看和平抗疫的样子是什么样，完全不没有任何兴趣，一起在谈家长里短骨架厂了，什么这东家厂李家团，什么什么金星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这是你们可能知道。
但是我想问，
就
反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反腐他们认为很好啊，这太腐败了，官员这还就得就是这种想法。然后跟我姨，你想这是就是所谓的普通人吧，中国的普通人，他们我相信也是就是大致是一样，所以我并不意外啊，但是我觉得对我很震撼，因为这是我自己的，
对
啊，我很敬佩的，很安，他就真的是那种大地之母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一直担着全家的担子，也人也特别好，但是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看法。
对，然后你同父异母的哥哥查建国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也因此被判9年的监禁。你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国家公敌》就是写你哥哥的。我就是好奇，就是说你家族里的人，你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提你哥哥，但是我看的时候就不停地想，就是你家族里的人是怎么看你哥哥的？比如说，东升阿姨，她怎么看？还有你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个外甥，就是善和波，他们知道你哥哥的故事吗？他们怎么看呢？
哦，他们都知道我哥哥，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清楚的是，就是我哥哥坐了9年牢，就一天都没少，因为他不认罪嘛。出来的时候就在2008奥运会前夕，然后北京的家族还是我张罗的，我和我妈妈张罗的，就是一起就是聚会，等于也是给他接风嘛。当然我自己先去那家，就是警察到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去的，然后家族聚会的时候就很尴尬，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那些家族的那些不论是上辈的还是我的同代的其实都觉得他是个怪人，而且就是说觉得他 这值吗？就是那上面那个刘苗燕那里边那人那句话，那是有什么用做这样？连他自己的母亲其实都不认同，就鸡蛋碰石头嘛。然后最尴尬的还当中还居然有这种，就是不是我姨，而是我姑姑那种人家说你怎么？你看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小英就是我，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很成功嘛？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反正就知道你是个作家，
至少反正作家是在生活在美国什么的，然后也好像哎两边走挺好的嘛。你怎么不走这条路呢？就非，但是我要说，这个人都是很有两面的，就是这么一个家族聚会。你看主调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其中一个就是也是我的，应该是我的表兄吧。他在三观上其实就是比我还要，就是我们如果可以说左右的话，就比我还要右的那种，就是几乎是带路党级别的啊。但是他也是在私下，后来我哥哥自己告诉我，他说你看他实际上那他就一对一见他的时候给他钱，就是表示敬意，和你出来肯定是也不能工作，也没有钱嘛。
就是、给你哥哥钱，
给我哥，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常年是给外企工作的，其实他蛮有钱的啊。就是人他也戴着一个面具，然后他一方面他也很务实啊，他会认同这一道，但是他心里边有一些人，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就是觉得汉子啊，他是良知，其实他的三观我也认同啊，给钱。就是这样，我遇到的这样的就是私下的给我哥哥钱，或者通过我给我一大摞钱什么的，就是说表示敬意啊，给你哥哥也
现金是敢给的，那个线上转账是不敢的，
没错，不留痕迹，没有任何痕迹。
我来念一下你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你说我也喜欢中国，但它是我自己定义的中国。从我小时候跳火车开始，我就幻想着外星的天空和遥远的城市，被广阔的外星天空和遥远的城市所感动。我对中国对专制统治的无尽耐心变得相当不耐烦，我选择不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选择了下火车，把铁轨远远地抛在后面。你这段话我感觉实际上是回应这个俄罗斯诗人这个安娜·阿赫马托娃的那个1961年写的一首诗，我也把他这个里面的一个小节念一下。不为异乡天空的光华所动，不羡遥远城邦的庇护安宁，我选择和我的人民在一起，灾难引领他们之处，我亦随行。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说我选择不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选择了下火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你什么时候下了这个自绝于人民的决心的？又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时候下了火车？
我这一系列的问题要一个一个回答。首先自觉于人民这个词，我不知道这里面年轻人知道不知道，我的同代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从小长大的时候，那个毛时代的中国，尤其到了文革的时候，自觉人民实际上就是 code language for suicide， 就是自杀。就像我外婆这样的，就是卧轨自杀，这就叫自觉于人民了。然后后来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文革的时候又升级到就是自觉于人民，就是谁谁谁就是大喇叭文化，就整天你就会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外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可是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文革开始了嘛，就是我就亲眼看到跳楼，我们邻居里面的跳下来就死在那儿了，这就叫自觉于人民啊。看到没有看到跳的那一瞬间就
看到
这个死尸，就是我上小学路过，就是一个女的躺在那儿，什么胳膊也是短，就是这种，就是很多啊。所以这种自觉于人民这个词是意思是这个啊，就自觉于人民，这是自觉于人民这个词，我们一点一点来 unpack 啊，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是变成自觉于人民，而且 proud of it 啊，就是这个人民这个词。就是你这要知道中国可能也不只是中国，在很多就是 people， 这不是一个人的词，这是人民，对吧？首先它也不是一个 citizen 的概念， citizen 还可以是一个一个个人，就是一个一个 individual， 而且它有一个 citizen， 就是从古希腊的开始有 citizen， 就是这个 polis 你是有权利的，我不是说 power 是 right，对吧？所以这是完全跟人民是两种概念。虽然在我们 popular language 里面可以有的时候就可以泛用嘛，就是说 people 怎么怎么样。当然我可以说是行的是 很多非常罪恶的事情，对，所以他但是他假人民的名义，所以我说的自觉于人民，这个人民是这个词，它是一个复数，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一群个人，所以这个人民我要先说清楚是这个，对吧？这是其中一个概念。前面你前面一大堆问题，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你解释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哦，
我选择不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选择了下火车。
对，这个阿赫马托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阿赫马托瓦他是一个跨了俄罗斯和苏联两代的诗人，而且他是被公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就是他是旧俄时代出来，经历了十月革命，经历了二战，然后后来又经历了后来的这个古拉格，而且他的亲人到后边，就他的儿子好像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对，他的丈夫
是被
丈夫被枪
决的，对，肃反，
他的儿子什么的，
对，
这是白银时代的最有名的诗人之一。
对，他本人也被就是被禁，然后被这个伊塞柏林去看他，也成了他的罪名。对，然后他整个他这个形象就是后来也被我认为也是被一个就像那个神圣化一样，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苦难，经历苦难，留在这片土地上和这个人民在一起啊。然后他就是实际上不大提的，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这种倾向，就是要把一个英雄的符号弄得金光闪闪，所有的你不论是甘地还是昂山素姬，你不太，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你知道，就是他们是一个符号，是一个 symbol。 就我觉得阿赫马托瓦其实也有这样，其实你稍微仔细看一点，你就知道他为了经历这么多的时代还能存活下来，其实他要做很多的 concession， 他要做妥协的，他其实配合了，比如说二战的时候他写了爱国的诗，因为这个也好说服自己嘛，就是反法西斯，所以他可以去给红军念诗了，对吧？然后他到后来他也自我审查，所以他的书后来也被禁也被允许，就实际上他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有很多灰暗的东西被在这个符号下面。但是我要说的还有跟我这个相关的一个，就是说他代表了一个就是俄罗斯和中国有尤其是文人一个非常有共鸣的一致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古老的专制的文化传统，经历了共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然后要面对一系列革命后革命时代的这种后遗症，不论是铁的监狱还是丝绒监狱，其实都有很多共同的问题，而且你同时在被绑架，你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爱国话语，就是 patriotism， 爱国，中国人叫家国，俄罗斯没有这个 confusion， 但是他们有很强的这种土地呀，就是东正教这一套符号，就是他们的东正教等于相当于我们的儒教嘛，就是我大类的这样比啊，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很多共同的话语是大家都互相有共鸣，我这一代也是看俄罗斯文学长大的，而且我也是跨了两代的，我就是又是非热爱就是疯狂的读《红楼梦》的同时也在疯狂的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我也是很小就看苏联文学，就是什么铁流啊，什么高尔基啊，什么 Gorky 还是什么什么这个静静的顿河，那都是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文青时代的盛典，但是你要 unpack， 所以这些你必须要就是要走到头的话，我就说就连阿赫马托瓦这样的到现在我也很非常尊敬的人，你要看到他，你如果敢直面他的话，你就会看到下面很多灰色的东西，他怎么被这个爱国的苏联的和一直到现在普京的爱国主义的东西在绑架，包括我要说索尔仁尼琴是一样的，他从美国一回去就变成了反西方，就是有一个大俄罗斯的东西。然后我要说的更残酷，说到如果当下的话就跟你还有关系，我这个里面还提到就是你说为什么中国就没有拿这个叫什么最近被就死在流放地的这个，我突然想不起来了，俄罗斯
Navalny，
对，
为什么中国没有 Navalny？
为什么就是原来有一个这个《纽约时报》的文章，就说 Navalny 死了，他说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么多 Navalny？ 我的回答就是说，当然有很多呀，刘晓波就是，我哥哥甚至也是，就是他们做了这么多的牺牲，而且连我哥哥这样的人，实际我觉得小波还是超越了的，我哥哥都一直在就是说。 早期的时候他还说哦，西藏独立我是不赞成的，这是要中国。后来他当然超越这个，可是他跟我说的也是说我是要永远留在这儿的，就是留在这个，他不肯出去，出去以后我就没有意义了。他也看到就是跟他一起那个创办民主党的人一到海外流亡，好像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变成就是很边缘，所以在这儿他觉得是跟他的生命意义在，但是他要为留在这儿做他所有的妥协，他必须要做的。然后你不能做完全自由的人，实际上你不能做，你要被这个东西，被这个爱国的东西也会吞噬的啊！你要跟这个魔鬼，也不是光是共产党，说实话要跟很多东西打，跟更大的一个文化符号打电话。所以我说了一大堆，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做这个，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心路历程。你还说什么时候跳火车？
对，什么时候下的火车
啊？什么时候下火车也是非常长，因为我实际上坦率说，我其实六四对我是一个巨大一个第一个最大的精神危机。这个我们后来谈的就30周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谈过，就 Orville 在这儿，我跟 Orville 和Nick Kristof， 我们都是那个时候六四的时候是在现场的，所以我第一次看见和平年代杀人。就是非常震撼的。然后我后来又回到美国之后，就是在考虑，就是说我要不要入国籍。就是在92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离了婚，实际上，但是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美国人，就是一个白人。但是我在就觉得非常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已经变成就是不能失控的，要变，就是那种精神抑郁的症状都出来了。因为好像对我来说，我发现哇，改一个国籍有这么大一件事儿啊，我自己都没想到。实际上是你潜意识里从小长大，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就是读这些所有的中国的这些经典，可能就是潜意识里你有一个自己跟国家有一个联系，就是你要叛国了，这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我然后自己告诉自己，就是说我不是要叛国，我是为了写作的自由，这样我可以不要 censor myself。如果我入了美国国籍，我还可以继续写作，但是我可以就是说而且为什么我要学英文也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是中文系的，我非常热爱中文，我觉得汉语非常的美，我非常不舍得，因为我实际上是最早的海归，就是87年86年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写中文小说，就是奔着那个去的嘛，就所以这一切都没想到。后来就是入了美国国籍还开始写英文，就这样我也没跳火车，就是不就是中国情节重到就是这个病是那个病入膏肓的，就是还是不断的要回去啊，就是90年代一来，一开始有那个我第一本中文书，实际上就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多傻，一种 hopeful 的一个光明的尾巴留在那儿，就觉得从商业化可以入口，没有政治改革不要紧，我们先追求个人自由啊，商业化我就写的是 China Pop， 叫 China Pop， 对，就是说觉得你看从这儿个人空间可以开始，然后开始 market 什么，然后有公民社会，有什么事都来了 entrepreneur。
但是那会儿就是这是流行的 narrative，
是这样
是
这样，我就是说我还在火车上啊，就是我其实好像已经变成美国公民，但是其实隔不断的，就是我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写中国，而且还是要抱这个希望但是就最终一次我最后回答你，就是跳火车。最后我觉得实际上是这个疫情，就是我最后一次回中国就是在疫情前夕嘛，就是在19年的下，我还回去很长时间，我都是半年都是在中国的。然后之后我也没想到我会就是最终就是决定不回去了这是我在疫情当中，我一直就是在纽约看这些，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看了一些录像，就是那些大群的，就是大白什么，在这些所有的中国人在不断做核酸，然后有些图还配着中国人还特别会煽情，配很多非常 sentimental， 拉着小提琴，然后一对一对的人像鹅一样伸着长脖子去等着那个就捅你的嗓子眼儿，捅得特别深，每一个人都排乖乖的，然后我脑子就不断在闪回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就说40个日本军官就能10000个中国人乖乖的排着队走进那个就被自己跳进去活埋，被一个枪毙，怎么就能搞定呢？那时候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看了这个我觉得可信就是真的你会一个人。然后我就看到那些就是上海到最后就封城，就是什么跳楼的什么出来，我都觉得就我感觉就是我，就是而且我就深深感觉他妈的就是得有枪，就是美国人就是有枪，你在抓 就美国人不懂这个，你知道吗？就说为什么就是一定公民要有枪，所以但是我就知道，如果我要在中国，我是没有枪的，我只能跳楼，我就只能做我外婆呀，你知道，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这个屈辱，什么。我回到就是还是阿赫马托娃这种话，很伟大，很圣洁，很什么，那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在说的话，我不会共产党的军医，我一天都不想做，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再去做啊。我是很好的朋友还有现在还在做，比如许志勇
对
啊，判的那么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一条路。所有的人都在吃人血馒头，不是在吃湿的人血馒头，他们可能在哦，我现在就是不，我不会上去踩一脚。以后等他们什么光辉万，多少年以后，我来盛赞他们。呸！什么盛赞？就是你在吃干血馒头，就是死了以后，你们再去纪念这些烈士，你们再去，你们当初他妈干什么去了？啊，我说的就是这意思。所以你就闭嘴吧，你要不然你就跳火车，你能跳就跳，你不能跳，你留在那儿，你做一些人事儿。就是像我刚才讲，我觉得上午这些电影太棒了，就是这流氓宴，这些人我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我要说一句，他们不是人民，我绝对不认为他们是人民，他们是人，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个人 ，OK。然后他们要留在那儿，敢留在那儿，还在记录，我觉得太牛逼了。但是我说实话，这样人太少了。太少了。你要说那个这个叫什么重庆的这个
祁宏。
祁宏，我怎么可能说自觉于这样？你不是跟我开玩笑？你说你还在关注这个，是吧？
对，我怕建英就是自觉于人民，就是完全不关注的中国发生的事儿。其实他关注的比我想象的简直，他什么都看了，他连直播都看了。
他很清楚，然后他就说：“你这看来还是不自觉人民。”我马上我说：“这小子哪是人民啊？这他妈就是一个独狼嘛，孤狼 （lone wolf）。”啊，就我觉得就马上就是狼见狼，叫什么两眼泪汪汪，我一看的就是一匹狼。老
所以我们不是人民，我们是狼。
对，就我不能跟他比啊！我现在说的是这个人太牛逼了，因为精神上是相通的。我是就喝狼奶长大的，你远离人群，你可不是就是独狼吗？你怎么可能是人民呢？对吧？你也不是狼。然后他的，但是我说他真的，你而且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只有一个人，我可能做不了，是因为我完全没有他那个高科技，我是一个科盲，我就除了路盲我还是科盲，就是完全电脑这套不行，你得有本事，对吧？或者四通桥那个一个，对吧？到现在他的科技水平又高一些，这个投影仪你得有这个，而且我认为就不要四通桥那个，太配五体投地，但是不要留在那儿，不要坐他们的监狱，不要被失踪啊，泼六四的时候泼毛像那人上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啊，不要做这样的人。就这个重庆这个小子，我觉得很牛逼，全干好了出来，呸，笑你们！你们在那儿，你们说去吧。就我觉得这独狼行为，问题是我就说为什么只有一匹独狼？我可能太苛刻了，对不起，我也很难长时间。还是有一些，你再说还是有一些太少。中国不是号称自由派有多少？我们说少一点有100万吧，这么大，这就是一个零头，有没有？就是三观，至少口炮党绝对不止100万，整天在微信群里面喷的，也太了。
还有在推特上喷的，
对，
还有说这个祁宏是要政治庇护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啊，对，说阴阳怪气的，就是完全是一帮鸡贼，你知道，就是别人做了还要诛心，还要说啊什么政治避难。完全是就是不根本不用听这些人，应该有1000个祁宏，至少我就说你如果说1/1000的人是三观上是自由派，中国就也就是1/1000，也就是100万了吧，100多万，对吧？那100多万的1/1000有行动，你不是光是口炮党，你有这么一点技术成分的，而且还不要你牺牲，你他妈能跑是吧？就是这样的1/1000。应该你说我说的这有没有道理？这点算术我还是懂的。那最你还是可以有1000个祁宏，为什么只有一个？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其实不是说对人民有多失望，中国人说实话这话长了，我就是对中国的精英失望。我觉得是中国的精英是太差了，这个国家坏，你不要老去怨人，你当时最大的贼，就像谭嗣同说的一样啊，最勤政最大的大盗那是肯定是权力者，这是没得说的。但是第二坏的，第二要负责任的，就是这个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啊、商业精英，就是这些精英们。就是狼狈为奸，他们是那个狈，所以就是说你要怪，你不要怪这些什么奸民什么的啊，你先要怪这检讨这些精英，就是狼狈为奸的是一帮为奸的，剩下的一些人口炮党大多数啊，就在那儿说我，就行了，我这
特别精彩，特别好，对。我们来说一下写作吧，稍微缓一下，就是关于就是你哥哥的查建国的这个文章国家公敌是吧？这个发表以后呢，另一位中国民主党人士应该是徐文丽，他看了以后很生气，他觉得你把中国民主党的人都写歪了，也可能是这样子说写歪，反正就总之就不是很 flattery。然后呢，就是在写。国家公仆就你另外一篇文章国家公仆的时候，你毫不客气地描写了你的朋友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介于国家辩护人和反叛者之间的一个尴尬的处境。就是我记得是应该米洛什说过吧，就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家庭一旦有一个作家，这个家庭就完蛋了。你对，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the family is finished。然后呢，就是我们写作的人都知道，就是写熟悉的人是最难的。就是你写作的时候会担心你写的人物的看法吗？就是你文章发表以后你怎么来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就好比就说你写 train 写火车的这篇长文，你是写你的家族，里面有是很悲惨，但是就你也没有回避，像东升阿姨她对于这种的就是天安门事件了别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看法，就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来处理，就是写熟悉的人，写家里人这样子，有是一个dilemma，我觉得。
对，是首先我没有那么就是说写熟悉的人，实际上是就是我只能写我熟悉的人，我也有时候也很佩服那些就是有想象力写科幻，他们一来就是三千年以后，这怎么写我完全不知道啊。或者写那种就是类型小说，比如你可以就是 follow 一个 formula， 一个桥段，一个套式，然后你就去写，比如就是侦探什么或者什么奇幻什么，这是不是我所擅长的，也不是我就是会，我写我必须要我很就是未知感动，或者是我觉得非常的我了解的，我能把它就是人家说叫什么写画画画人画人容易画鬼难，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实际上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你写一个熟悉的人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儿，就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是难度是来自于你说的这个是怎么处理你熟悉的人，很多的人就说哦你怎么敢写这个，就是我那个我说名字也没关系，就上海有一个叫许继林，他就跟我说这小沙你怎么敢写这些熟悉，我马上说我他因为搞知识分子史，他说我稍微写一个不是很正面的马上就被骂，就一堆朋友你就等着绝交吧，就这意思啊，我知道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其实还有另外的问题，就是我如果写一个真实的人，在中国这么一个监控社会、集权社会和一个 conformities，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你要做一个好人啊，或者是正面的人是应该怎么样？如果你只要出了这个轨，你就会让这个人很难堪，就是你觉得哦，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我给做进去了，就是这么有很多层次，因为中国实际上又是一个人情专制的国家，就不是光是政治专制，就是人情社会嘛，就是你弄完了你没朋友了，你写完了，所以这其实这几重意义都要克服，还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你写一个你熟悉的人，你是要我是就是希望我为什么就是经常比较写的比较爽的还是长文，就是我希望能写到一个深度，一个深度，那这样的时候你就要跟你被写的对象有一种信任关系， 然而在中国这种社会里，要得到信任，然后你又不害他，不出卖他，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甚至有西方的记者也是这样，他为了拿一个什么普利策奖，或者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写了，结果那个对象坐牢了。或者怎么样，就这个人就毁了。我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我其实有过很多稿子就是废掉了，其实就是我了解的越深，最后我发现如果我要以我的标准非常真实的非常 tough 的写这个人的话，这个人可能首先他可能或者是承受不了，或者是他就可能有危险啊。在所有的这些都排除之外，还要写真实，其实的确是很难。但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说就是你说徐文丽不喜欢，对，我哥哥，我写我哥哥，其实我后来写了两篇嘛，就是都是在《New Yorker》上先发的。第一篇那个《Enemy of State》出来的时候，他还在监狱里，他当然不知道。但是徐文丽他们在外头，而且已经有网上已经有人给翻成中文本，他们都看了。徐文丽是他的就是那个中国民主党的大佬嘛，就等于是跟我关系最近的，他已经就是判了13年，他很快就被保外就医出来了。他看了以后，就是。我哥哥刚出来，还没等我哥哥跟我来跟我哥哥说我写了自明篇，他已经跟他说了，就而且好像就说你妹写把我们全写歪了，就写的不对什么的，其实就是没有光辉嘛，不够光辉嘛，写成了一个很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样子。好在就是我哥哥，我觉得还是看了以后给我写了长篇的信，就说表示。就是他理解，而且他认为我其实写的很到位，而且就是我能花这么多的心血写他，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很有感情的啊。他是我，其实我是同父异母的啊哥哥。他小的时候，他去内蒙18年，我们家族里面只有我和他那个就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只有我们两个。那时候去内蒙一趟，他在那儿20年，就我们两个人坐那么长的火车去看他。啊，所以就是我们的感情是有这个基础，他能禁得住。虽然就是之后他也其实也表示了一些不满，而且我要今天回头说，我觉得他也超越了我当年写的那个哥哥。啊，我后来在 follow up 写的那个就叫 Tourist Trap， 啊，就是他被警察旅游的这个前几年发的，那已经变成一种黑色幽默了。而且那个里边我哥哥已经跟第一个那个我哥哥不太，这是一个王猛的那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是没有看过，我觉得他出来以后也没想到。就是写成这样子，然后也很尴尬，因为被很多人问，包括我们还经常在媒体上被配在一起做那个
锵锵三人行上，对，配在一起谈话。
就我跟王蒙老配在一起，我都印象很清楚，记得那文章出来以后，经常就是被问到之后，第一次做节目，都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说，的确比较尴尬。可是我这一点我也是很佩服王蒙的，就到底是一个就是。有胸襟的人，他而且能看出来，就是我是把他当做一个 historical figure， 我是把他当做一个历史人物写的，我不是说就是只是一个 personalized 的一个 poetry。虽然这个就是里面有 pro 到底他是一个啊叫什么 apologist 还是一个 reformer， 这是比较厉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后他是理解的，我们一直还是朋友。如果说像王猛这样的人还能有朋友的话啊，我们后来我们做了很多集锵锵，我们还是一直就是友谊。如果说就是这种友谊吧，如果也没有被因为这种写作破坏掉。
对对，我推荐大家，我其实一直我没有电视，但是我前一阵子呢就偶尔在 YouTube 上面就看了《锵锵三人行》。然后都是2010年左右的，2010几年，2010年左右的，
已经被毙了7-8年了吧？7-8年前被彻底封。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回过头来去看那时候做的电视节目，当然就是肯定不可能什么都播。但是哎呀，当时的那个谈话的内容，那个广度，什么都能谈。然后大家都说，我推荐大家到 YouTube 上面去搜一下，会觉得挺好看的。对，我来问一个问题，是听众的问题，他说，扎老师，这是点赞最高的。扎老师您好，我想问，即使您离开了中国入了美国籍，但毕竟家人还在国内，您觉得真的能做到完全不censor不审查自己的作品吗？如果我们想自由的发声写作批评，怎么样才可以不在乎国内家人可能遭受的压力呢？
这我先说，我个人可能只能说是一个个案，因为就活到我这岁数，我父母已经早就走了，早过世了。然后我一个最近的在国内生活的就是我哥， 一个老炮，一个死磕党，他已经牢底坐穿了，他还能坏到哪儿去？还能被我害吗？也不可能。而且再加上他就是这个警察的这个，我都没有给他看，因为我们两个人通话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都是被监听的。他是有一个团队在全程监控他的，他就是敏感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文章在《纽约客》出来，他不知道。然后被人翻成中文以后，再传播到他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的，才跟我说：“哦，你又写了我一篇。”我说：“对，我就是表示这个，就是说，就我个人来，我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敏感的问题。对那些其实现在有家人的，你们自己做决定。我知道你经常问这，我在各种场合，中国人呢老是在被问，就是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我怎么能才能安全？我怎么才能两边都没事儿？”我真的是，就是我给我女儿我都很小心做建议，我就不愿意当这种妈啊。然后你就是说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中国妈宝太多了啊，尤其是男士们，我要跟你们说一下，真的男士们太妈宝太多了。我前几天开 NGO 的会，才发现现在海外的这些，就是第一，在外面一个白纸还戴一个这么大的口罩。然后都用假名，然后做这些刊物的网站上的多数都是女生、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我刚才看见那个《流氓宴》里面有一个高个的一个男生啊，一个党代表，我们叫，我觉得这个人也够难得的了。
我们今天的志愿者也多数是男生，
也都是男生，
也都
是
就女生，是女生，对对对。
就为什么？我就是我觉得你们也是不是？问这种问题的也是男生为主啊。
我觉得男的女的都有，男的女的都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普遍性的，确实年轻人他们，就挺想表达，但是对于这个表达的后果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虑吧。
是有很多疑虑，我也只能说啊，从这点上，我觉得对女性有这种的，我也觉得好像也更能理解。但是男性们，你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更勇敢一点，表现出来一点？而且就是在做这种报酬低，然后那个实际上又跟你所谓的三观又一致的，你还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结果最后都是大多数都是女性在做。男性没有，然后在上面来骂的，就是出来以后来骂的啊，听众好像据说是男性多，就是他们在旁边听着，你知道，他们享受着这些成果听着，然后他们不骂，然后出来骂的都是。而且我就还有一点，我就不得不说，为什么凭什么就是说操你妈成了国骂了？我看见他那个《流氓宴》里边出来一句也是操你妈，
对，
就凭什么？我觉得操你大爷就美好的更多呀。啊，真的，我完全不懂。啊，对，不是光是广东语言，你有点禁不住了是吧？我马上就收了。
我觉得是对的，我正好要回应你。
对，不是，
不
是国骂，就是连粤语都是啊，什么叫我不会说广东话，什么丢你老像什么
丢你老母，
我这为什么丢你老豆？你发现我不会说啊，就是为什么不能换一下？你要去查，我告诉你，你都查不到，就是他。不被用，就是上来就是丢你老抖你老某是吧？你就查半天都查不到，你要查到老豆才知道，哦，这是操你爸的意思，就是抖你老抖啊，丢你老就没，就是太这种性别歧视和妈宝加在一起，真的是哎呦，真的中国这个拧巴到头了，我觉得真的是真是就所以就是一个民族你出了问题，真的。先要检讨这个精英的问题，我觉得老百，我近年看到，我说实话，我觉得反而是最有创造性、讽刺性最尖锐的，其实反而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一些，我认为啊，可能就是一些老百姓的做的那种短视频，比我在那个微信里长篇大套一些，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公知还是反贼，呱哇哇哇哇在那说，然后说的都互相重复，你知道，他们就是还是过得太舒服了。反而其实一些
时间可以写那么多字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些天我看一个短视频，就是又是无名制作，他就非常短，就是上来这个图面就是在阅兵前后一看，可能就是没戏了。他短视频就是出来就是一样一样配着音乐，那个 鸭鸡鸭鱼肉全摆在桌上，最后一个小酒放在那儿，可能是二锅头还是五粮液，反正那个音乐出来，然后后边就是那种地道战地，就是红色电影的那个，就是说屈为指示，今后的日子将会很难，坚持坚持再坚持，绝呀绝呀，然后都是鸡鸭鱼肉在那儿。其实我觉得是老百姓在讽刺这些口炮党，这些中产阶级，这些就是我们在坚持啊，我坚持吃着鸡鸭鱼肉在坚持。然后还有那种土的掉渣的农民，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就是有点像那种 Flaming Queens 故意的啊，可能做那种沾着莲花纸，然后就在前面一个盘子切一个黄瓜，用叉子刀切黄瓜，然后喝一杯，你看就是一杯可乐，但是它是用红酒的杯子喝一下，然后一个一个再切，就再过。我觉得就是又是非常讽刺，就是但是这个人对，明显这是一个农民，就是他因为他背后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村子里边一个猪场还是养鸡圈，但是他在前面切，在过着一种精致的生活，太绝了。然后你在反而在这种就是说长篇大道的文章里边，在那不论他是骂共产党还是骂 Trump 还是骂什么白左什么的，就是真的是无聊啊，你就谈不了自己身边的事，也解决不了，也不敢行动，然后你去谈着遥远的事情，你不了解，你一知半解的事情，还互相掐，
对，
过这种嘴瘾，然后吃着鸡鸭鱼肉，
对，是，
坚持，
我觉得
坚持去吧，
坚持，我就回应一下，就说，我们播客在 YouTube 上面的观众群确实是20%女性，80%男性。我已经努力了一年了，但是好像这个性别比例是很难改正过来啊。然后呢，这些男士里面呢，很多就是我叫他们抠脚大汉，还有这些男的就特别喜欢跑来教我怎么做播客。教我怎么写文章，对，这种的就是很多一看就是就是男的来说的。我们再说一个吧，就是你在哥大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你的导师夏志清曾经说过，中国文人有一个问题叫做 China obsession， 也就是中国情节太重，太关注中国，他认为这是一种局限，会影响超越中国的世界公民情怀。就是你怎么看，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40年来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发生过变化吗？
肯定是发生过，因为我觉得夏老师当年我去哥大跟他念书的时候我还是20多岁，就是没有完，他很早就跟我说了这句话，而且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希望你不要是那样，就是希望你是例外，就是那个 context 是说我当时是从 South Carolina 来，就是我先去了 South Carolina， 而且我是念的是 South Carolina 的英文系，虽然我原来是中文系出身的，所以其实我是那几年是没日没夜的在学英文，但是到底年轻嘛，所以我到夏老师那儿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英文已经很流利了。他跟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去 South Carolina 没有一来就来纽约跟我念书是对的，说我周围的很多的学生，大陆来的学生全都是就是一来从中国来了就在这儿，然后去唐人街吃饭，然后跟我念，他又是东亚系嘛，实际上我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系，就是我实际上的系主任是 Edward Said， 但他是我的东亚系的老师，但是夏老师跟我就是说你不要变成就是只是一个中国情节，他说看太多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有完全听懂，因为实际上我是一门心思的是要在这儿学好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要回去啊，我要回去写小说，当作，而且我也没有重视还到底还是中文系出身的嘛，就是放不下，所以呢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说实话我现在回头想我也没有完全理解我的系主任就是 Edward Said，我其实是他的seminar上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其实可能还是蛮好奇的，蛮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年轻，我对他这种 orientalism， 他的名著啊，我都东方主义，我其实都可能也没有完全看懂，但是也觉得这个就是主要是 Middle Eastern 跟中国的语境不是太合适。我觉得中国没有被真正殖民，所以这套后殖民的话对我们不适用，而且再加上我后来对中 中国的一些新左派，我觉得完全是就是所谓就是说有左派还有中国新左派这句话啊，这是很那个，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变种啊。我觉得那些用就是撒意他们这些新殖民用到中国的这个语境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歪曲和一种就是避重就轻和矫情和就是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到今天还是这样。但是西方左派不太容易看得清楚他们，因为好像表面上这个话语都一样。所以我当时是最近这几年我再回头看就是撒意讲巴勒斯坦的问题，我才觉得我就是当时我也没有完全理解就是撒意夏老师的是我自己亲身一步一步走才意识到我的中国情节有多重，而这种中国情节对我就是又是就是我不能说它完全是负面的，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一个包袱，也是一个局限。我是逐渐理解的，就是说我为什么到这么长时间我都放不开中国，而且我见到一大堆的中国的，不论是天安门八九的一代还是就是在中国的，他们有些人八九的一代他们很当年很英勇，很做了很大的牺牲，可是他们在美国生活了30年啊，30多年，很多人就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长于中国，但是你只要见到他们就是永远是讲中文吃中国饭谈中国谈论中国，生怕就是我落后了中国，落后的不是落后于世界，就是对中国的判断滞后了。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啊，就是你没有这个，我希望就是说刚能反过来看一下刚才 Perry 做的建议，就是给美国的汉学家，你们应该学中文，而且不要浮光掠影的学，你们真要学，要不然你就不要称你自己是专家，对吧？然后这个中国人也同样的问题，我不得不说，虽然这个比例的确是 unfortunate， 就是说1万个人学英文，1个人学中文，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了，这是一个人性，就是超级大国，它就是变成艺术语言，你要敢，就像藏族人要不要学汉语啊，这是一个很 ambivalent 的事情，但是你要面对事实。我就是说，中国这些人，你还想看清楚？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民主，什么叫做一个人，然后你不要只看中国，你不要只学中文，你一定要学一门外语。这个我为什么，我就是说我当年第一次看那个叫什么，就是John Stuart Mill 的那个 On Liberty， 中就是严复翻作叫对论自由，严复当年翻作全己全界论，就分得很好。就是你我当然我说的是，就是不仅他那个里面，就是说我只有看了原文，我才体会到这个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和中国对他的论述有多么不同。中国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的论述啊，虽然当然在你要按他就是西方人说的，就不管是没有还是尼采，都是这个个人主义在西方也是一个近代的事情，但是它有渊源的，中国没有这个渊源，非常的弱，自治的和个人自由的，一定要看英文的东西。然后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 On Liberty 里面有一段专门说中国，我当时觉得就是震撼，你知道，就是他我忘了那原文，反正但是他就是说中国是一个 a warning example， 就是一个让我们所有的关心自由的任何国家任何文化的人都要看到中国是一个非常让你要警惕的一个例外，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历史，而且它的先贤是太聪明了，就是聪明到以后他把这一套全部把这个社会整个2000年以下，就是你出不来，没有个人自由，只有这一套。但是就是 Confucius， 我当然前些年我把先秦的原点又看一遍以后，我后来又写了一个就是中国的黑暗之心 China's Heart of Darkness， 我是想去重新看就是法家和这个儒家怎么样一起，就是我前面说的狼狈为奸嘛，那个狼是实际上是法家，就是君王真正的统治术，政治统治术，他那一套集权的手术是从法家，就是商鞅韩非他们这儿来的，而孔子的这一套经过荀子，尤其是啊，就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帮凶，就是帮助他设计了这一套，全部是压抑个人的，就是个人永远是在家族，你知道这一套就是什么正心诚意，什么修身，就什么治国平天下，都是要从你这儿开始，然后把你从整个 internalize 这一套， 我不认为我们整个作为一个群体有个人啊，比如刘晓波我不能说啊，这是有很多优秀的个人是出来的，有很深的反省，但是我要说中国总体的精英到现在没有出来，这个文艺复兴在中国很可惜，没有就夭折了嘛，啊，就没有200年的那个文艺复兴的过程，就启蒙也没有。我当年就是这，大家可能都知道，除了这个李泽厚的这个，之前还有西方的汉学家很有贡献的，也是我就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施恒哲，就是Vera Schwartz 那个叫 On Chinese Enlightenment， 我觉得也很值得看，就是你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的里面才看，你才能就是看清楚中国，所以我都建议你借一借中国，行不行？我是戒断的戒啊，就是你能不能有一天。不是有一年你就不想中国，你就像打坐一样想一想，我就不想中国，我也不吃中国饭，我也不讲中文，行不行？你能死吗？啊，我跟你说，你不死你就不能再生，你必须得死一次。
对，
你不要这么害怕，不要这么妈宝，就是我要真的说的是，一群中国的，就是哎，在外边。中国而且是那种圆桌文化，你知道，就是老是搬回一个大局，永远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永远是男的从头讲到尾，
对，不给别人说话的时候机会，
哎，不给别人，女的根本插不进嘴，就是倒茶呢，你们那陪坐就不错了，
对
啊，就是永远在那儿讲
倒茶，
对，整个这个方式都是从荀子那儿，你们去看荀子就知道了，完全一样，而且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要巴结君王，都是荀子那儿来的。你们去看，我去看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荀子。我说话是有根据的。你去看荀子《非十二子》那一篇里边，你去看看像不像大字报？完全这个 rhetorical 这个 thinking， 然后这种servile 啊、要当国师，然后排斥其他的任何学派。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人性了，我现在只说中国，因为 Perry 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美国，我看见美国的这帮精英，像美国的现在问题，你也不要去怪老百姓，什么红脖子了，白脖子了，也是精英出了问题，我认为我现在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就是美国人，我就是美国 citizen， 我已经当了这么多年了啊，就美国我也够了，我也是一个灯塔派过来的，叫什么啊、Beaconet 对，因为还是以前还是很客气嘛，还是觉得你就需要这么一个 icon， 我也很维护这个 icon， 我已经维护了几十年了，我现在也可以 poke 一下了啊。总之我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可能说跑了啊，我说的就是你开始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世界情节啊。夏志兴老师说的中国情节就是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说的太到位了，但是took me a long time to really get it， 就怎么能超越这个，而且这不是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关注中国就不是中，就你就脱离了，我刚才说的那个一部分也是 rhetorical 啊，就是你还可以关注中国，还可以超越这个。
我觉得本来可能还有好几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打住也挺好的。